我们这几个礼拜的早上都有一堂课在谈身体疗愈的部分嘛，那当然身体疗愈的部分，首先都会牵涉到就是说意识的转化，也就是说我们知道我们是怎么样在想，可是在我们的意识对自己的这个意识的转化当这个部分呢，我们利用阿瓦波的状态可以做一些转化。那可是呢，我们没有一个比较确定的一个实验的基础，我们只是在理论上知道是怎么做嘛。好，那当然它的一个前提就是说，其实实相的部分它是一个次元一个重叠的观念嘛，也就是如果你的物质世界的这个部分，它是由内在的世界的投射的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换言之就是真正的感官它是 base 在你的内在感官上面嘛，你的感官是 base 在你的内在感官上面嘛。好，那既然你的感官 base 在内在感官上面的话，就表示说比如说当你的信念就是经过催眠的作用的话，当你相信什么事情是做得到或什么事情是做不到的时候，那你的感官就会开启那个部分，变成你听得到看得到或者是听不到看不到嘛。所以在很多的这个催眠实验当中，比如说对一个人催眠，他说你现在是一个聋子的话，那么他有可能就听不到声音嘛。那如果催眠他是一个瞎子，他就有可能会看不到东西吧。那或者是呢，比如说我们在看到真的不知他变成鲁伯的时候呢，他就一定要戴眼镜嘛，他是必须要戴眼镜才看得到东西嘛。那幻视赛斯的话呢，他第一件事情就是把眼镜就把它丢掉嘛，因为他不喜欢戴眼镜，而事实上他没有戴眼镜，他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那就好像有的时候我们睡觉的时候根本没戴眼镜嘛，你睡觉一般不会戴眼镜哈，可是在梦中应该也没有什么视力不良的现象啊，你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那有的时候那种灵体投射，也就是说所谓的灵体出游啊，灵体就灵魂出体的这种现象的时候哈，你其实还是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事实上看得清楚的程度或者鲜明的程度，恐怕比实际上要更清楚。所以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你的感官的接受度跟你的信念是有关的，然后跟你怎么去操作你的身体的方式是有关的。所以在这本书当中，他提到几个概念哈，这几个概念基本上跟我们这几个礼拜所学的东西基本上是没有什么两样的。比如说他提到的观想啊，就是你用观想的方式，你先把自己看得清楚的那个自己，你知道那是什么，你把它观想回来，就是我会变成那种样子。好，那这个的部分就是在个人思想本质里面的想象力应用嘛。好，你用想象力的这个运作的话，你会达到你所要的那个部分，你把你的想法投射到那个阶段啊，这是一个嘛。好，那另外一个就是跟放松是有关的，因为他是提到说在眼睛操作的话，它有五个神经六个神经，那真正眼睛看不见或闪光或眼视或近视的关系是你不当的使用你的肌肉嘛，就是你的肌肉在使用你的眼球的视力的时候呢，比如说你承受一个比较大的压力，那比较大的压力的话，你的眼球的操作方式就不正确，那不正确的话，你看的东西就会眼视或近视或者是闪光。好，那戴上眼镜的意思是让你的眼球的肌肉呢恢复到以这种肌肉也可以看以这种肌肉压力也可以看得到东西嘛。好，那可是呢问题是其实大部分你的使用肌肉的状况它其实都在一种变化的状态，它并不是固定的，比如说有的时候你比较放松，那有的时候你比较紧张，就好像你高血压多少呢，你到了医生那边一般血压都会比较高一点嘛，因为你在医生那边你会紧张，所以你的血压呈现是会比较高嘛。那假如说你在配眼镜的时候，在当时的情况你比较不放松的话，那么你测出来的眼力的状况就会比较需要比较高的度数，可是你的 度数并不是随时都是一样的啊，有的时候你是可以看得清楚的，就是你比较放松的时候是可以看得清楚，可是你没有让你的眼睛有一个自我疗愈的这个作用，也就是说其实你是可以透过放松自己，然后因为放松的关系，所以你操作你眼部的肌肉的这个能力会比较好，会比较不会那么僵硬这样子。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话呢，因为刚才 Kitty 有看了一下，好像是1960几年，
这个 Dr. Ben 什么？
对，
他1931年去世。
对，所以1931年去世的话，你现在的话哈，也是70、80年嘛，对不对？
对，他有个人接，他有个弟子接他。
对，但是他是一个医生，然后他在八九十年前，他就在推这个没有什么视力是不能改善的这样的一个观念了。所以他这个是蛮早的啊，他的确有很多例证，在他的例证当中，有的是甚至在很短的时间几个钟头之内，他的视力就有很大的不一样的。
为什么这么好的概念这么少人接收呢？
那有的人呢，他是其中有我看有一个例子是说，他要去练习之前，他先测试啊，那医生当然就笑他说哪有可能这样子。但是一个月之后呢，他的确是恢复正常嘛。那所以这个东西就是很多不同的例证在说明一件事情哈，也就是其实像这本书所提的这些方法哈，你大概都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赛斯的课本上看得到它的痕迹嘛。啊，但是在于不只是在视力上面你可以这样调整，其实在很多的地方你都可以这样调整，像这个作者哈，马丁布勒夫曼哈，他本来是一个末期癌症病患嘛，那医生是告诉他说，你大概只有很短的时间可以活了，那到现在都还活着嘛。然后他不但身体的癌细胞去检查的时候哈，医生检查不出来，那医生摸摸头说会不会当时我弄错这样子，好，那副作用就是。奇怪，本来是有很严重的眼睛问题，现在变成正常这样，视力变成正常这样，视力完全正常，所以因此他才激起一个好奇心，想要去 一探究竟。当然，癌症好了，也许说是心情好了，或者怎么样好了，对不对？那我们也看过很多，像我们在赛斯家族里面看到。一些老师在治疗癌症啊，然后听说有奇效之类的，有啦，我们也听过了哈。那或者是说一些所谓的私人处方啊或什么的哈，有听过有这样可以治疗好，可是比较少听到说你的视力或者是近视或者是老花或者是这个散光，然后经过一个很短很短的时间的一个治疗，一个月两个月的这个治疗哈。它会恢复正常的，
而且那不是医学的治疗，
它完全不是医学的治疗，对
对。
那它当然把所有的眼球的结构把它画出来嘛，它怎么样去使用肌肉的部分把它画出来哈，然后呢，就它的一些方法，它自己的亲身经历，然后有很多的这个不同的见证。那它也不是为了要赚你的钱，那一本书也没多少钱嘛，所以这个部分的话哈。我是觉得说为什么值得我们介绍哈，因为我觉得说跟我们在一起的东西，比如说他在阿法波状态怎么样进入阿法波状态啊，怎么样在阿法波状态当中达到这个放松跟静心的功能，那甚至产生疗愈的功能，这部分我是觉得都有一些不谋而合的这些现象啦。好，那他有描述，比如说这里面有描述什么是闪光，那闪光的人对自己的渴望或感觉是不确定的，那这一点呢，取决于闪光出现于左眼或右眼啊。那以形上写来讲，他说如果是右眼的话是代表清楚看到自己的渴望，左眼的话是代表清楚看到自己的感觉。那换言之就是如果左眼闪光或右眼闪光的话，在形上写的意义来讲的话，就是右眼闪光你就根本看不到自己的渴望是什么，那左眼的话呢，就你已经没有什么感觉了，活得也没什么感觉，所以你的左眼闪光就变得很严重了这样。 那请问我们 D 小姐，你是左眼还是右眼？近视跟远视？那近视的话，哈，就是说，近视的人看离自己近的东西比看远的东西容易啦，但会比较是看到我，而是会是比较在乎自己，啊，近视人通常极度的需要隐私，那他会由四周的世界退缩，是比较一个防御性的，啊，他们对所处的环境比较心惊，心里会惊吓，想要躲到那里，他比较不敢走入人群。所以如果你看到小朋友戴着近视很重的话，一般都蛮认真在读书嘛。那一般来讲的话，比较没有小朋友比较没有那种眼视的现象。可是那为什么又是眼视呢？眼视的话是看离自己眼的事情比离自己近的事情比较清楚，他不敢看自己，比较是看外面的，但是不敢回过头来看自己。所以近视的人比较容易轻而易举的退缩到自己的内心，但是眼视的人很难会回到自己的内心，他都是在看外面的情况这样子，那以外面的情况来当自己的标准。好，
问一个问题啊，就是我们人类有一个群体是，就是年龄大了以后，因为那个眼睛调整焦距的能力变弱了，它变弹性变差了，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这种还有效吗？
蔡司说没有老化这种事情，老化是一种流行病，所以流行病的话就是你这样认为，所以它是这样。但如果你没有这个概念的人的话，你可以从很多以前的人当中你可以看到他并没有这种现象。那一样的情况嘛，像在台湾的话，大概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戴眼镜，对不对？那可是以前哪有那么多眼镜的，连眼镜都不知道，在没有发明眼镜吧，对不对？难道都看不见吗？我想不是吧。那为什么会有近视？为什么会有眼视？为什么会有白内障？为什么会有眼花？所谓的这个散光的现象，哈，我相信对物质的建构，如果说以赛事的角度来看，你的世界是由你建构的，对不对？但是你不愿意建构清楚了嘛。那以能量来讲的话，以这个赛事角度是说，我来创造我自己的形象或我的身体的话，在年轻的时候呢，你是很专注的，可是到了年纪大之后呢，那个能量慢慢消失，你也慢慢没有把那个专注放在这个能量的创造上了。那所以呢，你的皮肤会比较是一种类似像所谓的老化。但是假如说呢，你的兴趣一直都很专注，而且都没有一些不真实的现象，那不真实的现象我早上已经讲过了，每一个人他有一个本来面目的自己嘛，所谓的自信嘛。好，那自信是非常基础的，可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着重在我们自己的自信上，我们要看你认为我怎么做比较好嘛。那所以因此呢，我们的投射都是放在于别人的物质建构，而不是看在自己的物质建构嘛。那为了要达成别人认为好的那个建构的话，我们其实都会在一种焦虑或者是紧张的状态。可是在紧张跟焦虑的状态的时候，我们就没有办法放松嘛。那没有办法放松的话，内在的能量投射到外在的这个部分，它自然而然会失去焦点。我们说所有在物质界的东西都是一种由内而外的能量投射，对吗？那这个投射的话它就出问题，所以它就好像你的荧幕打在墙壁，打在那个荧幕上，对不对？那慢慢就会变得没有对焦啊，所以皮肤就会比较差，跟差 SK2 应该没有什么关系吧。但是如果说这个人他的聚焦，他的能量的状况由内而外的这个状况很好的话，甚至道家都有那种返老还童的现象，不是吗？就是回到那种原因嘛，你的皮肤是越来越好。我记得我那个时候看到叶曼老师的皮肤，其实我都觉得他皮肤是很好的，有八九十岁了，他皮肤还蛮不错的这样子。那我也曾经看过一个人，那他是在台湾嘛， 那我没有真的看到，是我一个朋友，因为她是女性才可以看，她把她叫到房间里面去，她脱衣服给她看嘛，就跟小姐一模一样的，她七八十岁了，女生皮肤非常非常好。所以简单的讲就是说，如果你的物质建构是由内而外的，而且是由能量所建构的，假如说这个是对的话，那么换言之就是你的能量来源，能量是什么？是由意识，是由信念而来嘛，是由你的想法而来的嘛，对啊。但是我们了解这一点的话，我们就知道说，其实如果我们随时都能够保持一种放松的状态的话，哈，那由内而外的这个能量的来源的供应，它就会没有问题。那如果你的创造的过程，它是来到一个真实的状态，也就它不是你想象中的你，也不是你想给别人看的那个你，而是真实的你，而且真实你想表达那个自己，所以由内而外的这个创造哈，它就会变成一个非常好的定位状态嘛。那定位状态不好的话，当然就会产生所谓的压力嘛，这是我们在早上也谈过的哈，就好像我们的那个车子没有做 alignment 嘛哈，那你一定会，你会把一个压力放在一个比较狭小的地方，那这样久而久之就会很快把车子磨坏，那个轮胎就会磨坏嘛。但如果说我们把我们自己的压力呢放在某个地方，而我们一直都在承受它，承受到久了以后呢，我们会觉得说，我尽量的委曲求全，我尽量的让我自己规避一些不必要的冲突的话哈，其实那个最后的结果并没有规避到任何的冲突嘛，因为我们的心态跟我们的信念不是在创造实相吗？如果我今天觉得我没有那个信心，好把某个关系做好的时候，我去委曲求全，是不是某个角度来看，其实是我的信念在作祟，而不是关系在作祟嘛？好，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那么你的身体的状况也是一样啊。如果你对自己的身体有绝对的信心的时候，那就发现到说，其实是你的内在在投射在你的身上，所以投入在投射跟注入这个过程，它会是一个很平顺的状态。那现在重点是在于我们对那个次元，也就是什么三维空间、五维空间这个概念哈，我们到底有没有真的确定呢？如果它是真的确定的话，就不是你吃什么喝什么的问题嘛。可是是有牵涉到信念，这是没有错啊。比如说我如果吃比较清淡的东西，那因为在物质世界里头，这些东西代表它的它比较轻嘛，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尤其不是肉食的话，它对物质的这个连结就不是那么强，那么因此你的焦点的或者是意识的移动就会比较快速。那我有一个朋友哈，那其实最近他有在跟我讲，我因为我在跟他讲说，我有时候现在开始也会跑步了哈。他跟我讲说，哈，我跟你说了哈，如果你是学赛斯的话哈，你对自己要有信心啊，你干嘛要跑步啦？这样子啊，你要跑步还不如就是去散步，或者是就去玩就好了这样子。那我知道这个是在理论上是没有错，我不是说他错掉，理论上是没有错。就如果你的信念真的相信，好，你可以透过你的信念的改变当中呢，你的确是可以让你的身体健康、肌肉发达，然后各方面都保持很好。可是问题是在于，如果你在一个 overlay， 就是一个群体意识的覆盖的时候，那么你要必须要非常强悍到比这个群体识还要更强，你才有可能超过这个部分嘛，对不对？好像我们刚刚提到说，老了就一定跟年轻是一模一样啊？那问题是，你从小就被老师、父母、朋友告诉你说，老了就不行了啦，不是这样子吗？老了不重用，有没有？你们没有听过这句话吗？那他没有进入你的潜意识吗？有嘛，对不对？所以我在早期课当中呢，我在第四册我就看到一个状态，就是其实赛斯还蛮鼓励你们去运动的。对，他不但他鼓励你去运动哦，他跟鲁伯跟约瑟讲说哈，其实你要定期运动。定期散步，定期运动，而且要做那个叫做什么 isometric exercise。 大家知道 isometric 是什么吗？ isometric 就是 让自己的身体做运动。哦，就是那种比如说推墙壁啦，或者怎么样这样。那我是有问同事，我说 isometric exercise 哈，如果我说 push up 的算不算？仰卧起坐算不算？他说不算。好，这样。
为什么？
我不知道为什么，反正他是说他们所了解的 isometric 是不算的这样子。啊？瑜伽算。那当然，他也在185节他也提到说。他很鼓励他们做一些东方的瑜伽运动，东方运动啦，但是我猜东方运动应该是瑜伽运动。这是在185节谈到饮食的那个部分啦。所以你去看齁，连赛斯他都在一开始的时候他都一直要求鲁伯跟约瑟要有适度的运动，对不对？适度的饮食的调理嘛，然后要少吃少量多餐分段睡眠嘛。那如果纯粹只是意识就可以移动的时候齁，那干嘛要少量多餐？干嘛要分段睡眠？对不对？那我们的想法是说，好，我今天学了赛斯，那我只要改变信念就好。所以阿拉想要做什么哈？挡我则死啦，逆我则亡，顺我则昌。那你要挡还是不要挡？就这个到一个程度的话哈，那个对环境的协调，你会失焦。我们可能会忘记一件事情，就是其实我们的肉体就是心灵啊。它没有两字啊，没有两样啦、啊、讲太文言文了。你的肉体就是心灵啊，是你用心灵创造你的肉体啊，这第一个嘛。第二个，你的环境就是心灵啊，它会吸引到你旁边来，跟你的心态是有关的啊。所以现在是说，在你周边的人事物，它其实是你的心灵建构物啊，它是你身体的延伸啊。那反过头来讲，那你的近视，你的眼视，你的闪光，那难道不是心理建构吗？那如果都是心理建构的话，那你要解决它，不管你今天是解决视力问题，是解决听力问题，是解决身体的健康问题，或是解决关系问题，它其实在解决的是什么？还是你的信念问题是没有错啦，但是你必须要把所有的事情都当作是心灵的创作物啦，它不是纯粹的那种好像我脑袋想一想。因为如果你今天脑袋想的它没有行动力，那换言之就是你的信念根本就还没改变嘛。如果你脑袋想的，那么你的做法会什么？跟着想法改变嘛，对不对？比如说我今天我不要再有压力的啦，我要让我自己轻松，那这样的话有人在骂你的时候你还在有压力吗？你就没有了嘛，对不对？好，然后我如果迟到了，我也就说啊，不好意思，我啊是真该死的嘛，啊，真也早点出门就好。我需要这样子吗？对啊，那像 Kitty 就会问我说：“